哎，我手机边最亲爱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月亮越来越圆，又要快乐一天的段子来啦！再快乐一天就可以更快乐三天啦！你中秋节放假几天呢？我之前啊，等风等雨也等你，现在等放假来等快递。我是还没有到中秋节就已经吃了好几天月饼的主播彩彩呀，彩是采购的彩。你采购了什么月饼呢？你知道为什么现在的月饼包装盒越来越花里胡哨不？因为指望月饼这个没出息的东西咋折腾都不好吃。那就先折腾一下好看吧。有没有想过也许不折腾了就好吃了？比如说面好吃吧，糖好吃吧，坚果好吃吧，可是放在一起这五仁月饼这个味道嘛。其实按道理来说，他们放在一起，单纯的放在一起是好吃的，只是月饼厂又加了一些不知道是啥玩意儿的玩意儿，使那个月饼它变得不单纯了，所以不好吃了。我们要保持单纯哈。今天我自己做了五仁月饼，真香啊，宝贝来吃月饼啦。闺女问，这是什么月饼？五仁的。哼，真小气，这么小的月饼还要分给五仁。对，我将自制一批零糖零卡不长胖的空气月饼，会陆续发放给大家，邮费自理1块钱，麻烦大家现在把地址跟邮费私信发给我哈。为什么别人20我1元？因为我打算薄利多销。
一发出去，反诈 APP 就跳出来预警了。
我你还不相信吗？真的是，我给你留最好吃的西北风味的。前几年中秋的节目我们聊过，几乎所有的水果馅月饼都是冬瓜做的，其他口味的月饼大部分呢都有白云豆。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产品叫白云豆阻断剂？就是减肥吃的，一吃呢就不会长胖了，所以吃月饼它不会胖。你就是冬瓜馅儿跟白云豆，跟谁都百搭。你就是82年的龙井老绿茶了。现在大家聊天都用歇后语的吗？最近网上出了很多有意思的歇后语，今天后面节目我们陆续分享啊。说到了百搭绿茶，我看到他穿个吊带，做个美甲，拿个小苹果，拍个照片发个朋友圈，我就知道我这一个月又白聊了。我刚刚算了一下日子，如果22号那天我结婚的话，婚假7天加上中秋国庆就可以连休19天了。这种拼假攻略你学废了吗？鲁迅曾经写过，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2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小时候就不懂啊，如今有了调休反倒有种莫名的理解，因为在这一周里可以看见2个最后的工作日，一个是周五，另一个也是周五。既然是周五，那我今天更没毛病啊。借口，拖更借口。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期待叫对方正在输入中，他那么久都正在输入，结果只回了个表情，一定是在找表情包。当你经常找一个人聊天又不是什么大事儿的时候，那就出大事儿了。完了完了完了，一聊天你就去洗澡，我砸烂你的洗澡盆儿。那我用淋浴的，我砸烂你的花洒，堵了你的水管，我断了你明天的水，哼，
能耐了你是不是？
要洗一起洗。睡不着想去买瓶可乐，发现号称24小时的便利店关门了，现在
便利店都学会骗人了，你呢？什么时候开始骗我你爱我？卑微成这样了吗？如果女生给你说了晚安，但又在别的平台发现她在线，不要质问她，因为她在你那儿已经进入了深度睡眠，只不过在别的地方处于清醒阶段而已，这就是选择性晚安。
她还能让你知道她别的平台的号，怪信任你的哈。
嗨，我自己找的呗，她不回我消息的时候我就左翻右翻左找右找的。
判断一个女孩是否喜欢你的标准，不是她总在深夜找你聊天，不是搬家时候总想到找你帮忙，不是受到伤害之后找你吐口水。
我吐苦水，而是在她快乐的时候找你分享，比如说听段子来说跟你分享一下节目什么的。当你找她的时候，她甚至可以放下手头工作，比如说不更节目都去跟你聊天、哎、不要给自己加戏了，知道吗？如果他总是找你帮忙搬家什么的，那你是备胎。如果他总是跟你聊天，跟你分享快乐，分享段子来了，这才是恋爱呀。你怎么可以用甜这个词来侮辱我与生俱来拼尽全力那样热烈的爱。
在上班路上听到一个声音，你最近总是在这里吧？你住哪里呀？我请你吃饭吧，我想再陪陪你。
哇，如此温柔的声音。
停下来仔细一看，是一位西装革履的男士正在搭讪一只猫。咦，真是带着菜菜定制眼罩流泪萌哭。低情商，今天约吗？高情商，好想当你的男朋友，哪怕一天也可以。我这辈子再也不会恋爱了，至少这个号不会。看到同事在跟他的女朋友发消息，我瞧见他发的是一个感叹号，咚，而他女朋友回的是一个零，然后我说，你们这在聊啥呢？他说我们在约周末干嘛去呢？我说打台球，他说打保龄球。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晚上出去吃饭，喝了点酒，回去的时候男生说，这大路灯火通明，恐怕有诈，小路黑灯瞎火的，怕是有埋伏。你说人话，这旁边有个酒店不错。什么是恋爱？这个过程大概是去完餐馆去宾馆，最后去回家来被你管。不要一说游戏就叫我找个厂上班，就算我找厂上班了，我总会下班，我下班了还是要打游戏的。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他才不会觉得你玩游戏的时间太长。什么情况呢？他化妆的时候。哎，不是说约会的时候你总是先到，你要等他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嘛？这个时候玩游戏不是挺好的吗？朋友说，昨天在家，哥们来电喊我去酒吧，老婆说衣柜上方的灯泡坏了，让我换好了再去。于是我找来梯子爬上去，躺在衣柜顶部换灯泡，后来换好了要下来，发现梯子没了，地上还撒着些图钉。老公，咱们俩去纹个情侣纹身吧。行，纹啥样的？你就纹一个，老婆爱你，声音是永不变心，永远对你好，给你买好吃的好喝的好穿的，如果变心了我就断手断脚，最后埋在牛粪里永世不得超生。
我勒个去，那不得疼死啊。那你纹啥？
我就纹好。女生能纹关公吗？
你背不起关公。
好吧，那我纹前面，让关公背我。公主的骑士正赶往她的城堡，你的骑士呢？
我的骑士正在赶往商家。 不是所有的恋爱关系都会带我们走进婚姻，有可能只是带我们走进新的餐馆。是的，有些人肚子一饿就会先想到他，他知道吃的地方挺多的，他大概率会买单吧。总觉得家门口的餐厅不香，至少要几公里之外的才格外好吃。但是有没有想过，那几公里之外的餐厅也是别人家的门口。进到家拉面店，发现菜单上有隔壁的炒饭这种名称奇怪的炒饭，心想那来点儿试试，试试就试试。我就要这个隔壁的炒饭。只见店长拿起电话，开始向隔壁的中华料理餐厅点炒饭。我这真的是隔壁的炒饭哎。都说海底捞装了好多好多摄像头，是为了看看你今天有没有过生日。但你有没有仔细想过，这些摄像头也有可能是监视服务员有没有好好工作，面带微笑的向你服务的呢？哎，有时候真相好残酷呀。没关系，我自己来哈。没事的，我们帮你。我说自己来的意思就是我们在谈话，不要打扰我啊。什么是好的服务呢？大概就是不叫你就别理我，叫你你别不理我。朋友之间也是吧，叫你来听你就听啊，不叫你听你也听呗，反正之前更新了那么多。
从前有一个鸡蛋跑到了山东，结果它变成了卤蛋。
你知道为什么蜜蜂喜欢在大树上筑巢吗？据我观察呀，因为树大招风。如听一席话。郭爸跟泥爸是好朋友，有一天泥爸去郭爸家玩，郭爸问你是谁啊，你是谁啊，泥爸说我是泥爸，我是泥爸，这还玩的挺大。我发现啊，江浙人还是比较喜欢玩捆绑，比如大闸蟹，比如粽子。那是啊，江浙你们的安全词是什么吗？是包邮。那我们北方人的安全词就是暖气。一个词儿地狱拖油瓶，啥意思呢？就指数学不及格的黄冈人，不会跳舞的新疆人，不会骑马射箭的内蒙人，以及不爱吃面的陕西人。欢迎大家留言区补充哈。就我们祖国幅员辽阔，具体来讲呢，大概就是这个季节黑龙江都供暖了，南方不开空调都没法睡。哎呀，每到这个季节啊，我就不知道穿什么好，穿风衣吧嫌太热，穿短袖吧又嫌冷。想了想我以前是穿什么活下来的，原来是校服。说复旦大学的通行码叫复活码，这是谁想出来的？那复旦大学的校服是不是也可以叫复活甲？最近学校开了一门选修课叫制服诱惑，我的天哪，被选爆了，那场面根本抢不上。到了课上，只见一位大师傅带着阿含经给大家讲佛教哲学，如何克制制服我们遭遇的诱惑。总算找到流量密码了，就是在豆瓣朝小黄说虚荣，在微博朝破绽粉红，在破绽朝知乎装病，知乎朝公号脱离群众，然而公号呢说我是一切流量归所，可以朝一切平台，某音呵呵。在很多网站上我们都不知道网友的年龄，
无法获知网友年龄带来的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和一个8岁的小孩吵架，然后特别骄傲的赢得这场战争啊。你都不一定吵得过，其实。社交的本质不是沟通，而是炫耀，包括但不限于地位、财富、学识、智商、容貌、品味等等，偶尔也会有沟通，但沟通也是为了令对方更深刻理解炫耀的内容。在不得不与人交流的场合啊，谁拿出了手机，谁就占领了高冷的制高点。哎，一开始就拿出手机，哎，我手机太破了，不好意思拿出来啊。一大早就听说 iPhone 13发布，对，13箱发布会。本来啊，想把车卖了，给你换 iPhone 13的，但是收废品呢，他不敢收啊。是啊，我不知道骑了这么久的共享单车，它不是我的，喜欢这么久的你也不是我的。iPhone 13的容量太尴尬了，128G 太小，256G 太大，要是有185G 给我就刚刚好，刚好和我的身高一样，嘿嘿。所以我劝大家不要买 iPhone 13，这样就省下来好几千块钱，然后拿着省下来的几千块钱去买 iPhone 13，就相当于白捡了一部 iPhone 13。如听一席话。哎，看到很多朋友啊都喜欢手机背后那手机壳里藏上100块钱，这是为啥呀？是防止手机丢了捡到的人没钱刷机。为什么现代人都不爱社交了？大概是因为社交它需要钱啊，出去吃饭得花钱吧，出去见面得穿衣打扮吧。那我们网上聊天，就网上聊天，你用个不太好的手机都还卡吧，都聊不过别人吧。我同事说啊，他认识一个人，家里房子特别多，然后拿出手机给我看，我以为他会打开照片给我看房子的户型图呀、照片什么的，没想到他打开了地图，画了一片区，我的天哪！不过后来想想，我也可以对着地图画一片区，也许未来哪一天我就说了，这片的外卖都是我送的，这片的马路都是我扫的，所以你们别乱丢垃圾哈，要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2015年我没有遭遇股灾，2016年我没有遭遇 P2P 暴雷，2017年我没有被区块链割韭菜，2018年暴雷的高杠杆与我无关，2019年燕郊房价腰斩，我清醒我没有买房，2020年疫情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大的影响，2021年恒大烂尾了，恒大理财暴雷了，我很清醒我既没有买房，没有投资他家理财，贫穷就这么一如既往给我安全感。好多人都说经济不好，但是当我看了大家的饭桌，我觉得根本就没有这种事儿。那还是要吃好的嘛，心情都已经不好了，那就每餐一顿，既能吃饱心情又好，一举两得，吃饱吃好没有烦恼，就是不知道能不能长生不老。你突然想去做一件事儿，这个突然想是特别宝贵的，它是宇宙对你说的话。对，我就是突然想休息，你这是突然想休息吗？我看你这是整天都想休息呀呀呀呀，你看的真准呀。人啊，一定要珍惜当下的幸福，能明天做的事儿就不要占用今天的时间去做。那我还是建议大家现在就写年终总结，算上拖延的时间，正好在年底可以写完呀。可以从今天开始，每做一件事儿就拿小本本记录下来，到年底差不多年终总结的提纲就有了呀。什么是干湿分离式上班呢？就是上班疯狂划水，学习工作以外的干货知识。哎呀，那我只有湿没有干，没有干有心吗？哎， 朋友，请停止谩骂自己拖延症，效率低，凡事呢都要辩证着看。你每次都敢把几天的活儿拖到最后一刻做，是因为你每次都能用最后一刻时间做完几天的活儿。换句话来说，你有可能是效率牛叉症啊。哦，今天发现了一个可以提高效率的秘籍，就是憋一泡尿，然后开始工作或者学习，对自己说任务不完成就不上厕所。我的天哪，效率真的是老高老高的。我今天就憋了一泡尿，然后决定写完稿子再去上厕所，不到20分钟尿了一椅子。你憋尿太影响健康了吧。他说一位长辈70岁才开始跑步，今年75岁了，身体特别好，看来运动真的可以有益健康。我决定向他学习，也70岁再跑步。你能活到不？锻炼啊，就像是一种疼痛保险，你用短暂的少量的疼痛来减少以后可能的长久疼痛。那我以后万一疼直接晕过去呢？我估计你以后会被你自己的那个杠给砸死吧，这么能杠自己的。调查表明，大胸的女孩身体更健康，为什么呢？因为胸多吉少。冷知识，生病了就大祸一声，为什么呢？因为祸去病。你知道吗？中国患食道癌的人口占世界总患者的一半，主要原因之一呢，就是国内盛行的趁热吃理论。食道细胞会被超过65度的高温破坏，一次两次无妨，如果常常被破坏，比如每天都喝热茶吃热饭，那患食道癌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当你劝人快来趁热吃趁热喝的时候，跟让人快去死没什么区别啊。奶奶，我要冰可乐。话说从前有两只鳖，一只叫在家，一只叫出去。有次他们去体检，护士拿病历单问这个有病的是谁的，医生接过来仔细一看，哦，是在家憋的。所以这个中秋小长假你在家宅着呢还是出去玩啊？有两种年轻人啊，一种呢就是整天上网玩游戏的宅在家的那种，还有种呢就整天出门聚会狂欢的那种。这两种人啊，他们彼此都觉得对方是傻叉。其实做什么事情都要适量。之前一个热搜，每天做8小时不运动，中风风险高7倍。其实每天做8小时不运动产生的风险，中风还算少的，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患痔疮的风险。对，这个时候就想到了一位知名的互联网分析师的经典话。年轻的互联网人呐，不要为了工作久坐不运动，每天都要记得提纲。啊，我知道了，我这就去写下期节目提纲。
为了逃避提纲，我拿起电话开启免提模式。
家里人都有痔疮，就我没有，好奇的去一搜才知道，这是不治之症。很多人都不知道，小龙虾其实也有药用价值，主治一时的嘴馋。我有次吃野生蘑菇之后，觉得自己是旺旺仙贝，自己舔自己，谁碰我都怕给我搞碎了，去医院还不让人家撕我的包装纸，当时舔自己觉得自己真的是咸咸的，有那味儿的。像我这样的咸鱼，在网上买一堆零食，看着物流渐渐抵达就很幸福了呢，等风等雨等快递。吃完午饭，领导在办公室里巡逻，走到我面前的时候没忍住放了一个噗。就在这尴尬的时候呢，领导瞅了瞅放在办公桌上的鸭脖，严肃地批评道，垃圾食品要少吃，放个屁都是无香的。老大，你一定是闻错了，因为我吃的是麻辣的，可能辣味被吸收了。那天看了一篇文章啊，大概讲的是现在的饮食越来越正餐零食化。你看看
我从小就是为了吃零食可以不吃饭，现在愿望逐渐实现了呢。我们这代人多努力。
说挑食的小孩子通常很瘦，但是挑食的成年人啊一般就很胖。把一块巧克力，哎呀，舔到融化，是自控力的终极考验。嗯，还有冰淇淋，还有纸吸管。那天无意中尝试嚼了一下纸吸管，发现还挺好吃的，然后就上网搜了一下，纸吸管可以吃吗？纸可以吃吗？哦，居然还是算可以吃的。嗯，那我就放心吃了。嗯，有点饿，减肥的时候可以吃什么零食呢？都可以啊，关键在于怎么吃。我一般都是假装看看天，看看云，看看风景，然后趁零食不注意，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塞到嘴巴里，速度一定要快，让零食直接懵掉，让身体还没有反应过来，他们就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过后一切风平浪静，一切就跟没有发生过一样。是你的味觉觉得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但是你会实实在在长胖啊。所以零食嘛，慢慢吃，慢慢品。嗯，其实减肥的时候还是可以吃很多食物的，比如说美味又营养又低卡的猕猴桃，酸酸甜甜。还有在我喜马拉雅主页点我头像进去啊，主播店铺有水豚家的椰香小蛋糕，还有蛋白酥。这个蛋白酥啊是拿蛋白做的，高蛋白高膳食纤维，在我喜马拉雅主页店铺下单记得领券领券哈。就每一次看到那种宣传减肥餐就可以减肥的情况时，我都会很震惊。为什么呢？减肥跟胖起来的方式居然是一样的。那人总是要吃饭的嘛哈，吃胖了变得油腻了，油腻男子又名人类高质量男性。
这还行，
每次啊都决定要改变自己，都会有以下的流程：减肥、学英语、低糖人生，然后两周内放弃。觉得这个段子很熟悉对不对？对，以前说过，以前呢只是减肥学英语，现在又加了低糖人生。人的本质啊是地毯，不是躺平就是往里卷。这个比内卷更难过的是什么？
是我发现瘦子才能卷得起来，卷得漂亮。
那就努力锻炼自己的柔韧性啊，面对困难不服就是干，但是我服。人生就跟段子来了的段子一样，本质都是违背你的预期。
就是你觉得这个段子来是个笑话节目，结果啊哈，居然是个哄睡节目。
哎，你们是怎么就点到这个段子来了节目里面听段子的，最后慢慢发现它是个哄睡节目的吗？欢迎留言区给我分享一下。
我就是一度以为我这个节目都要做不下去的时候，我发现是你们给了我希望呀，我也希望你们快乐呀。
依然收听到的节目呢是段子来了，在喜马拉雅 APP， 我的微信公众号是彩彩，微博1053彩彩，彩是吃菜的那个菜啊，去掉草字头。这人生啊就像自助餐，你不主动拿菜就什么也吃不到。那你是没吃过那种很高级的自助餐，可以让服务员给你拿的，但是
你没有资格进去啊。
说到资格呀，学生证也叫教师资格证，
叫老师，这个教师资格证。
哎，真的是太喜欢当老师了，尤其是那种教了所有考点，学生又听不懂，而成绩出来让人差点晕厥的感觉，太令人着迷了。这个双减之后啊，作业分成了 B 组和选座，然后发现大家不约而同把选座作业理解成了选择不做。辅导外甥作业的时候突然顿悟，不是现在小学生的题目变得难了，而是我读书那会儿没搞懂的知识遗留到现在依然没搞懂啊。
就还有朋友说，作为一个成年人嘛，你都没有办法辅导孩子作业，是因为你已经记不得自己以前学过这些东西了。为什么记不得呢？为什么忘掉呢？因为你很久都没有用，这很难说服孩子相信他在学校里学到东西以后真的有用。红茶家的三叔说，父辈总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多学技术，多考证书。现在我有点懂了，他们那一辈儿啊，几乎没有财富积累，对应变动外部环境，只有靠一技在身。现在情况不同了，有贫富差距。对于中老年人来说，悲催的可能不仅仅是体力精力衰弱，而且还没有财富积累。不要去跟别人比较，你知道吗？你越比较，你越觉得有差距，就越不开心。在这个世界上，三样东西是无法掩盖的，分别是贫穷、咳嗽和爱。也有三样东西可以无限的传染，哪三样东西可以无限传染呢？感冒、哈欠和东北话。就感觉东北人都有社交牛叉症，他们太容易自来熟了。有一次在海南坐了个出租车，司机小伙儿把他家里几口人婚姻情况、兴趣爱好、祖籍、未来规划全部介绍了一遍。下车我寻思，我这是相了个亲啊？你中秋节会回家相亲吗？一些相亲的段子我留到下期节目哈，其实也没几个。雨城烟火说，猜猜给你个段子，留到中秋节说。中秋节快到了，五仁月饼悲愤地站在悬崖边，最后看了一眼身后拉起五仁离开月饼界的横幅的人们，他们的手里捧着冰皮月饼、红枣月饼、芙蓉月饼。于是五仁月饼纵身一跃跳下悬崖，过了一会儿悬崖吐了。悬崖是怎么吐的？泥石流。看我也差不多，我也泥石流长的。我再次这位昵称彩票，他说下期节目该中秋节了，现在的月饼早就没啥人吃了，那个时候啊催生个段子，中秋收益。对，我说你这催生什么的？催生三胎吗？催生个段子。终究收了一堆月饼没地方送，最后给了小区保安，结果看小区保安那儿都堆成山了，问他你吃得了吗？他说回家喂驴，也不能多喂，驴也会齁嗓子啊。是你没有吃的好吃的，你知道吗？就我们最初的认知嘛，月饼各种水果味的，是那种加了香精色素是不好吃，后面直到吃了好吃的才知道，哇，原来这个东西是可以做的那么好吃的。像市售的月饼大多是为了节约成本，增加保质期，里面乱七八糟添加。于是我今年呢自己做了一些，跟你说一下我做的五仁月饼的方子吧，绝了，我忍不住想分享啊。就是把自己喜欢的果仁儿加糖渍成皮，这个糖渍成皮也是我自己做的。就那天一边看着小破站，一边拿着刮皮儿刀刮橙子，刮完橙子皮儿之后焯水，焯完水之后加水加糖，就熬出来的哈，特别香。喜欢的果仁儿加糖渍橙皮加玫瑰酱，玫瑰酱是灵魂啊。然后呢再加一些绿豆沙或者莲蓉，捏成团儿包起来，其实就比较简单嘛，这个馅儿也不怎么去熬，除了那个糖渍橙皮，你不加那个橙皮也是可以的哈。这样做出来的五仁月饼呢，它口感上不会变硬，而且甜度也没有那么的甜，除非你放了好多好多好多玫瑰酱。不能让邻居知道，不然邻居家的小孩都馋哭了呢。你好残忍啊，你都不知道分享一下了。皮革厂在要账的厂长，你这个昵称要到了吗？他说曾经天真的以为只要用真心对人就可以得到真正的友情和爱情，后来认识了一些人，经历了一些事儿，才知道一切都是我以为。
对，就是你以为你能要来账是吧？我也以为我借钱的时候我就以为我能要回来，但是不，我以为他能主动还，结果我要都要不回来呀，我低三下四都求不回来。
有没有要账牛叉症的人？
我要跟你做朋友。你不是说了只要用真心对人吗？我一直觉得这个真心啊，它是必需品，但是交友除了它的必需品这个真心，还要加一些其他的，比如说真心加三观一致，真心加可以陪伴，真心加利益一致，这样才能。但是像利益呀、三观呀、陪伴啊，都是会变的，所以友谊它不是特别长久的一件事情。但是我梅奴说，自我反省，那些不会说 no 的人，他的 yes 是没有价值的。好，我再想想我什么场景可以说 no。 啥时候更新 no？ 你不想干了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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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发财一二三说，有人被爱，有人夜里看海，有人王者十连败。轮回期弹幕说，60多岁的老太凌晨用赵云拿五杀，20多岁的精神小伙儿半夜用鲁班被万人追杀，人跟人之间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嘞？这个20多岁半夜被追杀的小伙儿就是你吧。最帅的朋友哥哥说，别人玩3000场瑞文，你说是信仰，我玩3000场小丑，你叫我去警察局备案。谁想问猜猜你七夕推的香水还有吗？甩个链接来呀。留言区没办法甩链接呀，麻烦你自己看到这节目播放页面的购物车了吗？点进去哈，专门给你加的，或者是点我的头像到我的喜马拉雅主页的店铺。我还说你这么快一瓶就用完了，还是上次你领了免费的试用小样觉得好，还是要再买来分享朋友呢？反正这款香水是真的还不错哈，所以我们喜马这边电商部也是又推了一场，大家也要多多支持哈。它好就好在它不撞香，又是国风那种中国香味儿。哎，好怕它火了之后撞香怎么办。后来想想我担心可能多余的，因为它香味还挺多，而且它有自己的香味研究院，它会研究更多的味道。之前朋友跟我说，他买了一个香水叫墨药与东家豆，我就不理解啊，这什么破名字啊，这么不好记的，这能卖得好吗？难道英文原名是 Don't battle with your boss？ 墨药与东家豆，好好好冷，好冷，冷的还有冰箱哈。上期留言，克鲁克山说，冰箱只能用于猕猴桃。你说变硬这件事儿啊，黄油跟椰子油在冰箱里也会变硬的呀，所以广式月饼不要放在冰箱里冷藏，这样会影响回油的哈。猜猜小梦梦说，新的歇后语，公主在逃魔王城，作妖。最近歇后语可多了，我搜了一些，我就想加到之后的节目当中嘛，给节目增添点乐趣和亮点。结果我发现我不能捂着不用，因为我不用别人就用了。今天跟大家一块分享出来我最近搜集到的一些歇后语哈，真的是快递掉进下水道坑货，无委屈把无可恋生出来，委屈的生无可恋了，王八领委屈一家上街，别提多委屈了，背着手尿尿不服，鹅肠之心路人皆知，饭圈打榜一场空，叫明星来演戏有名无实，武大郎吃奶奶跳着脚的作，他不会躺着吗？垫板凳，杰尼龟坐仰卧起坐翻不了身，坟头拉二胡鬼扯，太监开会无稽之谈，真是纱布擦屁股漏了一手，他不会多垫几层吗？蹦不回家了，蹦不住了，乌龟退房憋不住了，乌龟上学半走读憋不住笑了，小王八抹眼泪你别伤心，老母牛甩尾巴尽显牛叉，屁股挂暖壶有一定的水平，瞎子纹身秀我一脸，小刀刺屁股给我开了眼了，还有你真是电锯拉屁股开一个大眼，老太太钻被窝给爷整笑了， 厕所里嚼口香糖怎么开得了口，您真是七仙女分遗产，懂得真多，真是无精彩了周杰伦，精彩杰伦啊，悬崖边上扭秧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真是谢娜老公骑单车张灯结彩，真是麻雀捉了牛屁股，确实牛叉，你真是山羊放了绵羊屁，洋气又骚气，真是母猪放了野猪屁，霸气又强劲，三套丢两套，你还真有一套，你看你和那斑马脑袋一样头头是道，我看你是屎壳郎打哈欠口气不小，你呀、蜜蜂赖床比比赖赖是不好做笔记，我回头再整理一些发在我的微信公众号上哈。是张延琪啊，说哎，别人是周一到周六，单休的我们是这周全周上满啊，七天啊，感觉世界都灰暗了，那要不我这加上三个皮儿弄成彩色彩给你点颜色看看。乌鸦先说，我们老板的口头禅是浪费表情，我不知道要不要跟他说，其实他一天到晚都是一副机器脸，根本没有表情，可是无语也是一种表情啊。森林档次说，生活不是为了钱，但生活一定需要钱，众生皆苦，你也不能认输。东北大忽悠徐涛他说，如果工资能像房价涨的那样快，那么这世界该有多可爱。工资不一定能像房价一样涨得快，但是房价可以被控制住涨得慢甚至低。霸道总裁李有钱说，老板给的钱多的话就不仅仅是搞事业了，还搞其他的。嗯，工资里面包含很多费用，包括精神损失费、委屈费、被客户刁难费、下雨天上班费等等等等巴拉巴拉。就有的人认为老板给他这么低的工资实在对不起他，所以就咒骂自己的老板，恨自己的老板，但是有没有想过这个老板可能已经是在目前给他工资待遇算是最好的老板了，因为如果有人给他工资更高的话他早就跳槽了，所以他是目前来说全世界对他最好的老板，那为什么要骂对自己最好的老板呢？嗯，你说这个人怎么能这样呢，是不是？那还不能说了是不是啊，我说归说嘛，那我工作做也做嘛，你不要说你万一说了然后传到他耳朵里呢，他又不让你做了。我们心态要积极啊。花落木香梨呢，他说他在刚打开看到了更新，赶紧来听了，今天早上来了一次雷暴，早上八点多的天像晚上八点一样黑压压的，白天也懂夜的黑呀，你知道吗，我看成了暴雷，我说这又咋了，还咯噔了一下下呢。小猫夜灯说，我是一个孤独寂寞的人，没人爱我也没人关心我，白天被领导训斥，晚上只能来踩踩这里哭泣抱怨这个世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好好搞钱很累，哎，我错了，生活的仪式感全部被我弄没了，谁都会觉得累，最近也会觉得累，因为就是当我想到要去做月饼，我决定做月饼这件事儿之后，我就发现我会要规划我做哪些口味的，要做什么形状的，怎么包装，然后要送给谁，等我做这些发现他这开工没有回头见，你知道吗，你工作也是开工没有回头见的，就硬着头皮反正做下去了。然后更新慢也不是我故意要更新这么慢的，虽然做月饼占用了一定的时间，但主要还是因为要放那个小长假嘛，喜马的审核工作人员他也要休息的嘛，所以我要在他放假前呢把我在中秋节更新的节目提前的录出来给他们审核修改，这个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大家理解我一下下啊，我就找了个理由跟借口，就互相理解嘛，因为你要知道你工作也很累，我工作又累的时候，如果很累万一不干了呢，是不是就少了很多的金钱损失。真的就我累归累，我从来没有想过不干了，因为我真的太热爱广播了。听友177他说，彩彩你在这儿有十年了吗，坚持一件事情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我希望你会一直在，我也希望我一直在啊， 就是我对广播的热爱从小就开始了，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要一辈子和广播在一起，虽然中间有了一些波折，挺艰难的，虽然喜马拉雅已经不是传统形式的广播了，但是它的灵魂还是，对不对？我还是播音给你听了，所以喜马拉雅是一个有灵魂的 APP。 张华问怎么打 call 啊，我看了无数个视频没有打上 call， 谢谢你有这份心啊。也看到了龙月孤心嘛，他说先保证你有积分，没有的话每天签到也能领取，足够每一期打 call 了。每一期节目呢可以打两次，每一次消耗100积分，然后打 call 下面那个视频看一次，可以打 call 一次，一期节目只能一次看视频打，一定要等视频结束再退出来才算成功哟。如果打 call 太复杂，先学会点赞，我播放页面右下角那个爱心嘛哈。为了才改名称，这位昵称彩票说，哎，上次去打疫苗是真真切切的摔了个大马趴，唯一庆幸的是戴着口罩。就年纪大了真的摔不得，何况你看那个视频了没，那个老奶奶被人，不对，应该是被畜生像小鸡一样丢出去，看得我特别的心疼。但这事儿，哎，就不能多说啊，不然危险危险危险。六米说，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被救护车撞了，然后救护车救了我，我应该不用出救护车的车费吧？那你要看撞到什么程度了，如果撞到一定的程度的话，他还倒贴给你钱呢啊。卢七姨说，听了这期段子如听了一期段子，那不然呢？你还想变出两期来吗？也行哈、啊，反正一期节目这么长，你分两期听也行。昵称才喜欢你说那个后脑被严重撞击之后怎么睡觉的段子，我还以为是被撞嗝了不用睡觉了呢。刘三爷爷说，彩彩，下次摔跤前请买保险。另外，如果你把围观的人笑死之前，劝他们买寿险哟。关于买保险啊。我觉得最先给自己给家庭配置的还是意外保险，其次是医疗大病险，而且最应该是给家里的经济顶梁柱来配置。泰山姐说，当年上学的时候，如果知道啥是废话文学，还怕作文的字数不够吗？那字数够是够了，但不影响你废话满篇的低分呢。微蕊姑娘说，记得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得了三号学生，班主任跟我说啊，待会儿你第一个上去领奖，一定要礼貌。我郑重的点了点头，开校会的时候校长叫了我并给我奖状，于是我跪下了，郑重的对校长磕了三个响头，蹦蹦蹦，从此我就成了我们学校一个不老的传说。才叔走江湖说，城乡公交是不能超载的，对对，想起来了，是的，就西安咸阳的39路嘛，每次我上车也是查人数的。彩花宝贝说，9月10号是教师节，我们学校初一五班老师给全班同学一人一杯奶茶呢。
看别人班的老师。
莫小心娜说，高三了，真的压力好大。之前是艺术生学传媒的，结果嗓子出了问题，学不了了。现在要回学校恶补文化。好累好崩溃啊，回学校之后同学们指指点点，老师一次又一次的点名，眼里的嘲讽，哎，真的没有学下去的动力了。唯有就是觉得要对得起自己的爸爸妈妈。谢谢彩姐声音陪伴，是我疲惫中仅存的快乐。没事儿，无论如何我都要做一个乐观的女孩子，只要有人爱我，我就超级超级超级的好。哇，这么大的压力还能够就告诉自己要乐观啊，真的很棒很棒的。哎，你要不要试试，就是你播音主持学不下去了，你试试编导也可以、啊、在这里呢是跟初中高中的小伙伴们说啊，文化课是很重要的哈，就算你是艺术生，他不是也是要考文化课的吗？心情呢更重要哈。蔡蔡说，小时候总是在想章鱼哥为什么总是在生气，长大了却想不通派大星为什么总是那么开心，也许他又偷偷听段子来了。又给自己加戏是吧。心情重要，我觉得善良很重要啊。
善良嘛，总是能为他人着想，理解他人，凡事懂得感恩。那么这样的人就跟周围世界、周围朋友的关系不会太差。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情好坏是周围关系的好坏所决定的。王小瓜说，今天给儿子讲我高中上体育课的故事。我跑步摔倒了，脸上都擦出血了，很疼，流着泪回到了教室。我的班主任胡老师看着我说，都摔成花脸猫了，还是哭成花脸猫了。我跟儿子用的形容词是，你知道吗，班主任嘲笑我。儿子说，班主任不是嘲笑你，他是逗你呢，不想让你哭。当时啊，我真是震惊了一下。本来今天是教师节，早起才给我的班主任胡老师发了祝福信息，还想着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风轻云淡的给儿子传递一点师生情，还不等我说，儿子竟然体会的那么通彻，还劝慰我，跟我解释老师对我的用心。孩子真的是天使，善良纯洁细腻。其实对孩子的教育真的不用长篇大论，宝贝们很棒的，我们自己做好了他都看得见啊。父母是孩子老师，陪伴是最好的教育。冯唐唐秋米说，妈妈总是失眠，我推荐妈妈听彩彩段子来了。我跟妈妈说，我平常都是靠听彩彩维持生活的，嘿嘿，期待一定要读啊，我叫爆珠子，让我妈妈听节目的时候能听到，么么哒。冯唐唐的妈妈你好呀。真的你特别好你知道吗，我经常收到一些留言嘛，一些彩票说妈妈没收我的手机，不让我玩手机，不让我看视频，不让我听节目，巴拉巴拉巴拉。人也是要放松的嘛，我之前说过了，这童年也是占生命的四分之一五分之一，也是需要快乐的度过的，美好的度过的。五号大会计说，多跑一公里段子时间就不够了。我知道是很委婉的催更，这期节目时间比较长，主要是因为我把两期留言放在一起还没有念完。在这里预告一下啊，下期节目就会比较短，只有35分钟，因为我提前录出来的嘛，当时还没有来得及把留言完全的整理完，主要也是因为不知道他那个留言插到哪里，干脆插到这一期好了。因为把那期在这期节目之前录了嘛，所以这期播出来的话呢来得比较慢，不是我没有好好工作，不是我摸鱼啊，要理解我啊。而且如果有人在下期节目留言说我节目短的话，你一定要帮我说话啊，让他来听这期节目。这期节目也是为了给自己预留足够的时间嘛，在上个礼拜其实就把稿子写好了，本来我这个主题是做舔狗的，你看这期节目标题，后来因为这周发生一些事情加了一些新段子嘛，加着加着就又跑题了，没事，舔狗的还有很多段子还要留到之后再做，记得关注我哈，在喜马拉雅上关注彩彩，订阅专辑段子来了。哎，这节目这么长应该早就睡着了吧，那我说晚安你还能听到吗，听不听到我都希望你好。上期跟上一期喜马的沙发皮狗场在淘小一字录的贝贝轮回接弹幕，本该是你风微凉风不快段子内鬼和极多，这期作者菜刀西西极点快点吴彦祖经常第一母老虎，但是我没奴扑哧营销手三后军刘三变不了谢谢滚霹雳地瓜干，今天小鸡失手了吗，英式名小百科只会专小马将谐音爆的是兔子冷月孤星休闲录。好啦，这期节目就这样啦，多多点赞会秒看，多多留言会变有钱，多多打call会长高高，希望你心情要好，不仅是在听段子来了的时候，下期我们再会啦，拜。
一只鹌鹑去参加宴会，然后他迟到了，后来别人就叫他晚安。